可是他的分段生死苦跟我们六道的凡夫又不一样，他因为是已经相识见这个法身，而且呢已经证得人空这种智慧，所以他又是大悲愿力来示现，来这个脱身，来度化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他的这个分段生死苦啊，跟我们六道凡夫来比较，他叫做为苦。所以这样的讲法才是一个完整的讲法啊。各位记得这个为苦啊，不能够就单照根据这个数记的讲法啊，因为数记的讲法他只讲变异生死苦，事实上他还有部分的分段生死苦。所以这个为苦啊，应该是包括两个啊，一个是变异生死苦，另外一个是部分的，就是比较轻微的分段生死苦，两样加起来解释这个为苦啊，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说明。亦非夜息啊，论文讲啊，这个旁边呢，我们加三个字啊，加三个字，亦非夜息啊，加三个字，亦凡夫。第一句论文是亦地上，亦就是跟地上菩萨有这个别异。现在这个地方是跟六道的凡夫啊有所别异啊。那么下面是说明啊，亦凡夫之所以亦由大愿自在力故，因为他有发了这个大愿而来的啊，所以能够自在的啊。所以呢，不同于凡夫的业系苦啊，业系苦。我们讲三系六出的时候是第五出相，对吧？啊，业系苦相啊，在三系相六出相里面是第五个出啊，第五个出相。好，翻过来我们看这个书记，以未登地，故有为过啊，那是科判啊，科判讲的这个为过啊。虽然相似见到法身，但是呢没有亲证法身，故未明法身。我们可以加个大事，未明法身大事。次句是未明的所以，我们可以加个五字，次五句啊都是解释啊未明法身的所以的啊。以有漏断尽方明法身故，有漏断尽才叫做法身，也就是说要部分的证得这个法空，清证法空。随其所生，所生的这个果报生啊，所生啊，我们前面加了果报生啊，根据这个应圣导师的讲记啊，所生啊，所生之果报生啊，这样意思比较清楚啊。这个果报生啊，皆由变异生死苦，故曰为苦。那么我特别啊，刚刚说明啊，如果照数记的解释，那就没有办法跟地上菩萨区分了，对吧？地上菩萨都有变异生死苦啊，那地上菩萨也有为苦啊，那跟地上有什么差异呢？应该要照这个啊比较记的解释才是完整的啊。他说这个果报生，他不但具有变异生死苦，而且还具有这个分段生死的苦，可是这种分段生死因为是大悲愿力的关系啊，所以呢它这个不同于六道凡夫的那种的苦，所以叫做为苦，这样才是完整。而数记这样子讲法是不完整的讲法，这个特别我们把它注明一下啊。如果各位将来根据这个数记要去讲的时候呢，要注意这个地方啊，因为这个地方他照他的这样讲法，那就跟地上菩萨就没有什么差别。亦非下，就是亦凡夫啊，显非凡夫的分段生死苦。最后一句解释非夜系不自在啊，因为他是有大愿自在这种的力量，所以呢并不是像前面我们所说的六出相里面的业系苦的那种的不自在 啊，乃与报身修短而得自在者，啊，乃与果报之身，报身啊，这个报身啊，不要把它解释成佛的报身啊，是我这一位啊，这个初住位的菩萨，他的果报身，果报身修就是长啊，修短就是长短啊，他可以寿命长，可以寿命短，能够得到自在。他自己的愿力啊，他希望住世，比如说是80年，还是希望住世啊短一点，30年、50年啊、80年，他有这个能力。如果生到人道来，那么人的寿命最多也不过，比如说100吧，啊，最长吧。他可以自己以愿力而得到自在，这个果报身。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以愿力留惑论生。以利众生故，就是他当初发愿的时候，这个愿力啊，他可以主宰啊他的这个果报身的修短，就是长短，寿命的长短啊。那么留惑论身啊，在佛典里面呢，常常会有这样的讲法啊，尤其是这些部派佛教的那些有部的那些论啊等等的，都是这么说的。叫做留惑论生。天台宗在判这个教的时候，藏通别圆啊，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些佛典啊，说明这个所谓的这个留惑论生啊，是谁说的呢？是有部的那些论啊等等的，他们都是这样说的啊。天台宗啊，像四教义啊，卷六。所以在小圣的啊，像俱舍论，像大比婆沙论啊，这些论他们都是这么说的。释迦菩萨啊，三大阿僧祇劫都没有断惑，菩萨都没有断惑，一直到这个成佛的时候才断惑，这是小圣所说。但是呢，大智度论啊，呵斥这些小圣的这些作者啊，叫做迦旃延尼子啊，造了一部这个发智论是吧啊，后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论师把他这个详细的解释为大比婆沙论。那么俱舍论啊，世亲菩萨也是根据大体上是根据大比婆沙论啊，把他这个浓缩啊，写成一部俱舍论啊，大体上啊都是参照发智论所讲的。释迦菩萨三大阿僧祇劫啊，修这个六度，然后在100劫修这个相好。释迦牟尼佛没有修100劫，修91劫啊，超前9劫，9个大劫啊，因为他精进的关系啊，91劫修这个32相80种好啊，修相好。但是这样的讲法，大智度论啊是呵斥的。怎么可能菩萨这个不断这个烦恼啊，而能够行菩萨道？不可能的。可是小圣人啊，他一定要接受这样子的说法，他才可以接受。如果说烦恼断尽，还可以来降生，来度化众生，那么二圣人就想了啊，我如果啊希望啊，能够把这个见思烦恼全部断尽以后入涅槃，从此以后不来生死啊，再也不要来了啊，生死太可怕了啊。那么如果菩萨啊，如果说是烦恼统统断尽，还要来受生，还要来降生的话，生死轮回的话，他说那我修行，我这个断尽了有什么用呢？还要来生死啊，我就是不想来生死，我才要修行啊。所以呢，在这个佛典里面特别说明，就是说针对这些小圣的修行人呢、啊、跟他讲，你只要把烦恼断掉，见思烦恼断掉，就不会来生死。那释迦菩萨怎么会还来生死呢？因为他烦恼没有断尽啊，是这个理由，所以说菩萨没有断这个劫。而他能够之所以能够来受生，是因为留惑论生，故意 把那个烦恼那个祸、不要断掉，留在那里，这样才有能力可以来降生啊。降生的原动力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烦恼，是这样说的。那么天台宗的讲法呢，就是说藏教的是这样的讲法，是一种方便说啊。通教呢是神通，利用神通力来这个降生啊，也是方便说。那么别教呢，他们这个说法哈、别教呢是这个法性生，同时再加上神通来这个受生。原教呢是法身啊，来这个众生有感，法身就可以起应啊，这一种起应的这一种的能力，就是法身中道法身起应的这种能力来实现这个降生啊。所以藏通别圆四教的这个受生的讲法呢是不同的啊。这个流祸论生啊，这是三藏教所说，针对那些声闻缘觉而讲的啊，尤其是声闻弟子啊所讲的啊。所以这个地方以愿力流祸论生，以利众生，那么天台宗的判教呢是三藏教的讲法，它是一种方便说。接着看啊，现在来会通这个全教的说法。好，如修多罗中或说有退堕恶趣者，非其实退，但为初学菩萨未入正位而懈怠者恐怖，令彼勇猛故啊。那么这个地方呢要加几个字啊。那么未入正位啊，加上未入正位的旁边啊，我们给它注一注，就是未入本论所说的初住位啊。那么这一句啊，或说这个加几个字啊，意思比较清楚。好，我们看书记啊，通全教中二，要会通啊，通就是会通，全教是一种全巧方便的一种说，不是一种真实的说啊，不是真实说，是方便说啊。那么分两部分，初举教，这个教旁边我们加个圣，圣教指的是经啊，圣教啊就是经啊，初举圣教啊。经中或云啊，初住菩萨啊，不但是初住菩萨，我们加这样的说法，这个书记啊，或云啊，初住菩萨就在七住以下，还没有证的七住，因为哈、七住啊叫做不退住，十住位里面的第七名叫不退住，所以这个地方啊，在经里面有这么样的说法，就是到了七住啊才不退，七住以前啊都会退。退到哪里去呢？有说是退到二圣，也有说是退到恶趣，甚至于有这样的讲法。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有退堕恶趣者，这个地方它是跟了论文啊，我们觉得这个意思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啊，最常常会拿出来说的就是舍利弗。舍利弗过去生中啊，他是六住的菩萨，结果呢碰到婆罗门啊来跟他化缘，要他一个眼睛。那么他是大圣的菩萨，就说眼睛有什么用呢？眼睛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他讲不管，我跟你化缘了啊。也有故事说是要做什么药引啊还是什么的啊，结果呢好，你一定要眼睛，就挖了一个眼睛给他，挖一个眼睛给他，他一闻，哎呦，好臭哦，啊，又腥又臭，丢在地上用脚去踩。舍利弗就退心，说这个大圣菩萨实在没有办法，这个这样子做下去，啊，碰到这样的人， 眼睛明明没有用的，硬是要跟我化缘，给了他了，他把他这个丢在地上用脚去踩，算了，退回去，只求自立啊，不再做菩萨，就退回到这个二圣。那么这个例子就是退回到二圣的例子啊，在经里面，上次我说过《大智度论》卷十二啊，《大智度论》卷十二一开头就讲这一个故事啊。那么现在讲的是经中，那么指的是什么呢？一般的这个注解啊，都是讲的是《璎珞经》啊，《菩萨璎珞本业经》啊，卷上大二十四。1014的下来啊，这里提到了几个人啊，这部经里面在那个地方特别提到静默天子、法财王子以及舍利弗啊，一共三位。那么他们呢都没有到达七住，所以通通都退转，而且呢是说经文是说，经文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啊，欲入第七住，还没有入啊，欲入第七住，其中执恶因缘故，退入凡夫不善恶中啊。那么这个是退到恶趣去啊，经文是这样说的。好，我们课本上面啊是述记呢，是只讲了舍利弗。如舍利弗欲七眼的婆罗门啊，退失大圣心事啊，这样的一个公案，这样的公案呢，上次我说过，在《大智度论》卷十二，卷十二初啊，在那个地方啊，《大智度论》那个地方啊，有这个记载啊。好，那么第二部分啊，论文的第二部分。非其下，就是第三句了啊，非其实退啊，非其以下是通，就是解释会通啊，加个会啊，怎么去会通这样的讲法呢啊？全教虽如是说，虽然有这样的讲法，这是全教啊，这是方便说，非真实退，不是真的，但恐彼初学菩萨一生懈怠，而为权势退堕，令彼恐怖而发勇猛心而啊，真实的意思啊，是等于给他一个这个警告啊，一种警惕啊，一种警惕，要他们发勇猛心。好，下面呢是探实行啊，探实行。又是菩萨一发心后，这个一发心后就是登出入位啊，旁边注一下，远离去肉，毕竟不畏堕二圣地，就是不会畏惧啊，啊堕落到这个二圣的这种地位啊。那么在书的549，在这一段文的这个地方呢，他是写了是余下不恋，不会想要退转到二圣啊。舍利弗碰到那个七眼的婆罗门，所以他退了，心甘情愿的退到这个二圣啊，只求自立啊，不想立他了啊。那么退转到变成二圣的自立，这是就是恋恋不舍这个二圣的这种地位啊。但是呢，菩萨如果说是能够远离雀热的话，他就不会去恋这个二圣的这种自立的这种行为啊，不会的啊。这是第一部分啊，探实行里面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勤苦难行，乃得涅槃，就是成就佛果啊。乃得涅槃就是成就佛果，不是小圣的涅槃，这是大涅槃啊。 得到大涅槃，成就佛果，亦不怯弱，也不会害怕，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也不会怕。理由呢，后面会说明。啊，第三个是解释理由了，为什么不怕？第三部分，啊，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呢，书的部分啊，第二部分啊，先看第二部分，书是怎么说的呢？书这个第二部分的说法啊，就是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这个地方开始，书的解释是于上不去，于上不去啊，就是不害怕。第三部分以性知一切法，这个地方是第三部分啊，这是第二部分，这是第一部分啊。第三部分书的解释是啊，是不去的，所以第三部分以性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自涅槃故。换句话说，这个涅槃啊，是本具的，不是外来的啊。管你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还是这个立地成佛啊，跟修行的这位菩萨来讲的话呢，他都不会牵挂在心了，因为本具的嘛，涅槃是本具的，也就是佛性是本具的啊，自性住佛性啊，啊，自性住佛性，自己本来就具足，不是外求来的，所以时间长短有什么关系啊？不会说啊，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才能够成佛，听了就害怕哦，这么久啊？因为菩萨真正的能够理解啊，这个涅槃是本具的，时间的长短根本无关。我本来就具足了，得与不得与我毫无关系，只要努力的自立啊，自觉觉他就可以了，什么时间证得佛果根本就不必考虑，因为是自己本具的嘛。所以这个第三段呢，是以性知一切法从本以来自涅槃呢，就是解释不怯弱的这个所以然。好，我们看他的解释。探实行啊，分为三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是初四句余下不恋啊。宗教本论就是属于宗教，小史中顿圆的宗教啊。初住菩萨啊，之所以不退者，以远离却弱故，因为他大悲心很重，这是菩萨。啊，不同于二圣，二圣的话没有大悲心啊，菩萨大悲心重才能够入初住啊。虽然已经破了我执意相，意相就是意相无明，破我执啊。这个意相无明呢，我们可以去看那个前面的19到21啊，19那个图啊，19页的图啊，最底下。身相、住相、意相、灭相啊，这个意相呢，一共啊断两个，断哪两个呢？是智取相、即明智相，对不对？啊，前面我们这个讲身住意灭，这个始觉是位的时候都有讲，意相无明啊，是一共断掉两个，就是智取相跟即明智相，也就是破我执啊，分别我执跟俱胜我执啊。那么21页呢？也有说明啊，21页的第二行第三智取相，第四即明智相啊，一个是俱胜我执，一个是分别我执啊，这都是意相无明。好，翻到195页，虽然啊，初入位的菩萨虽然已经破了我执，也就是意相无明啊，可以他很容易的就可以证得二圣的这种道果，对吧？他绝对没问题了，已经证得等同于证得二圣的道果，而不留恋 不会留恋在那个地位上，曰不恋相。第二部分啊，就是若闻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那个四句啊，于上不却啊。若闻圣教中说菩萨道啊是勤苦难行，需要经过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乃得涅槃，听到这样的话也不会怯弱，这个叫做于上不却。第三部分最后两句，以性知一切法以下啊，双是所以啊，双是就是对于于下不恋还有于上不缺啊，通通都加以解释，说以实性满心啊，这样子的菩萨呢，信心非浅，他这个信心啊不是很浅薄的那种信心了啊，也就是深信一切无因法啊，从无始以来不生不灭本质涅槃。既然啊能够深信啊本质涅槃，所以才能够于下不恋于上不缺啊，这就是所他的所以然啊。法华经云，观三千大千世界无一戒指许非是菩萨舍生命处。那么这个是《法华经》卷四，非是菩萨舍生命处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明一下啊。这位菩萨经里面讲的这个菩萨，指的就是释迦菩萨、释迦牟尼佛啊。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啊是什么呢？自极菩萨称叹，这段经文的本意是这个意思啊。有一位自极菩萨啊，他称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在因中啊修菩萨行的时候是难行苦行，才能够称佛，乃能称佛啊，称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修行啊。所以这个《法华经》呢是这个意思啊。他说观三千大千世界，没有一个像戒指那么大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这个菩萨的舍生命处啊，任何地方可以舍身啊。所以呢处广十九啊，处所广大啊，也就是每一个戒指须如果是一个单位的话，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里面有多少这样子的地方呢啊，那么多的地方菩萨都可以舍身啊，时间久远啊可以想知啊，以一个不思度的难行比例而知，六度皆然，都是如此啊。而菩萨以智慧性德涤荡，涤荡就是确实啊，用智慧啊能够深信有智慧的性啊，或者是理解确实的理解，才能够深信。到了初住位的菩萨啊，真的是深信，实信满心啊，啊，不是浅信啊。知舍幻化生命之生灭，就是不生不灭，曰本质涅槃啊，不生不灭。本质涅槃就是不生不灭。是即可叹之实行也，这个是可以赞叹的真实行啊。初住位的菩萨就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成就了啊，有可叹之实行啊。我们休息一下。